听众朋友们好，6月1日，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印太地区，日本决心带头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木原念当天在讲话开始时说道，
Let me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请允许我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政府再次接待我们大家表示衷心感谢。我与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14年，当时我有幸作为防卫大臣政务官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话。10年后的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我非常荣幸能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和卡塔尔副首相阿提亚一起参加本次讨论会。今天我想谈谈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挑战、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日本为应对这些挑战所做的努力。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2年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仍在继续。这一侵略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则。俄罗斯害人的行径动摇了我们前辈付出巨大牺牲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根基。在中东，我们目睹了围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新悲剧，旷日持久的战斗使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日益严峻。此外，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和亚丁湾的民用船只，严重妨碍了海上运输的自由。日本一直在继续我们的外交努力，以尽快平息局势，改善人道主义状态。在东亚，国际秩序也面临诸多挑战。朝鲜多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甚至在上周，朝鲜还继续发射弹道导弹。这些行为不仅威胁到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也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还目睹了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此类企图。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也非常重要。此外，俄罗斯增加了其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活动，包括北方领土，这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俄罗斯在那里的非法占领仍在继续。世界各地区的不稳定已经显而易见，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跨地区同时发生危机和意外冲突的风险大大增加。在国家间竞争加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跨境风险的上升，往往通过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的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很容易跨越国界。广义上的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没有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边界对这些挑战来说意义不大。在一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复杂而广泛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在地理动能和非动能领域，以及军事和民事领域都跨越或否定了边界和界限。面对这些风险，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确保自身安全。正因为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必须促进超越边界的合作，以应对不可预测的世界。木原念说，对于我们今天聚会的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我们不能感到乐观。在印太地区，我们不能排除出现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局势的可能性。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本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军事集结不透明，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和恶意叙述的传播，和平时期与突发事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经济胁迫和通过不透明、不公平的发展融资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也令人担忧。此外，水下领域的风险如蓄意破坏海底电缆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绝不能允许通过武装冲突来解决这些挑战。穆元念说，印太地区的冲突将给每个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这一地区的繁荣与全球经济的增长直接相关，本地区的冲突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供应链肯定会中断，生命损失将是巨大的。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日本站在这些努力的前沿，我们决心带头努力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利用与我们有着共同目标的国家网络。在岸田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正以2022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为基础，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我们的防卫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体制， 第二是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这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第三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伙伴合作。根据这一方针，除了从根本上加强常规防卫力外，日本还将努力拥有反击能力，这是遏制侵略的关键。此外，鉴于网络空间的风险日益严重，防卫省和自卫队将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并积极促进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整体努力。与此同时，还与美国开展了各种举措，例如建立了日美防务产业合作采购维护定期磋商机制，该机制已被纳入今年4月的日美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日本寻求加强双边合作和小型多边合作，如与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合作，并加强与北约和欧盟的合作。我们继续促进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如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之间开发下一代战斗机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以及向菲律宾转让空中监视雷达系统，其中两套系统已经交付。日本加强防卫力，加强与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努力，不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我国的意图恰恰相反，我们将阻止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支持面临违反国际法的入侵或武力威胁的国家。为此，日本将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履行更大的责任。文元念说，情报侦察和监视对进一步加强威慑力至关重要。近年来，外国势力利用深层式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通过包括社交网络服务在内的各种媒体，经常散布虚假信息和恶意叙事，试图破坏人们对日本及其盟友和同志国的信赖。此外，执法部门试图改变现状等，进一步模糊了和平时期与突发事件之间的界限。因此，准确了解情况至关重要。日本高度重视情报侦察和监视，并定期对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无缝的态势感知。此外，在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先进技术来提高能力。日本将继续采用先进技术，如利用无人资产进行警戒监视，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分析和预测以及决策支持，提高态势感知能力不是日本一家的事情。通过与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合作，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提高我们在整个地区的能力。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实时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数据，通过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与区域各国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数据，以加强海上法治。我们还将利用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和防卫装备转让计划，支持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提高海空警戒和监视能力，这将使各国能够监测海空共享信息，并在紧急情况下迅速作出反应。提高对态势的感知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日本将继续对此予以支持。木原念说，今后需要进一步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范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沙地带的局势以及对红海和亚丁湾民用船只的袭击，都凸显了区域内外合作的重要性。例如，日本与欧洲，包括我们今天到场出席会议的立陶宛，正在开展跨区域的具体合作，与欧洲国家在网络和妇女、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及联合培训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我们仍然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区域内合作。对于东盟，我们将继续与他们密切合作，为东盟的中心地位、团结和韧性做出贡献。对于太平洋岛国，我们将尊重其中心地位、团结和自主权，并将促进合作，以实现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此外，日本支持日方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并将继续成为地区国家的亲密伙伴。木原念说，同时日本与中东，包括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卡塔尔之间的安全合作仍有发挥潜力的空间。我们还将促进与中东的防务合作与交流。日本将应对互联世界中的跨区域挑战，并与从欧洲到印太地区的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 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世界是将享受和平与繁荣，还是将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女士们、先生们，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国际秩序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这就是日本选择法治而非武力，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胁迫的原因。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让我们共同决策，共同努力。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
Let's make these choices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better world.
此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同日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时亦发表讲话，强调了印太地区对欧盟及欧洲国家的重要性。博雷利指出，
And I want to make two points about the European Union approach.
我想就欧盟的安全方针和合作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谈两点看法。首先，我强调印太地区的安全对欧洲的重要性。其次，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盟为何以及如何通过合作与基于共同信任的定制伙伴关系成为地区安全架构中宝贵而可信的一环。首先，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为什么印太地区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更全面地看待彼此，而不仅是通过经济视角，因为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交织。经济和战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今，印太地区是世界跳动的心脏。欧洲占世界贸易的 15%，印度太平洋占世界贸易的 45%， 加在一起我们约占世界贸易的2/3。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日益相互关联，你们的安全是我们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俄罗斯的所谓无上限伙伴关系，尽管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制的，以及朝鲜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支持，都表明俄罗斯延长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会对欧洲安全产生直接影响。我们 40% 的贸易都要经过南中国海，因此避免南中国海或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今天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欧洲和亚洲重新回到具有挑战性的国家间竞争，这种竞争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生，从战争、国家间战争到高强度的常规战争，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法，试图击垮其邻国。我同意，这不是唯一违反国际法的地方，这不是唯一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原则，防止双重标准的做法。是的，在加沙，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情况，我们必须避免双标。如果我们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采取行动时鼓掌，那么在同一法院对中东其他行为体采取行动时，我们也应该能够这样做。其次是公正的经济竞争，贸易武器化，包括对全球航运和供应链的压力，这对欧洲和亚洲都至关重要。第三，国家间的政治竞争导致政治调整，当然也包括对冲战略。第二个问题是，面对这一切，我们如何调整欧盟的战略和对本地区的 offer？ 欧盟向本地区提供什么，以建立一种合作的安全方法？我们是一个没有隐藏议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坚定地致力于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安全。欧盟在冲突和危机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我认为欧盟可以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做出独特贡献。在乌克兰遭到入侵后，我们逐渐接受了必须负责自身安全的观点。2022年，我们发布了欧盟战略指南针文件，这是欧盟首个安全与防务战略。我们知道欧盟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目标要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战略天真的时代已经过去。
But certainly the age of the era of strategic naivety is over.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